喽，小听众，团团子又来讲故事喽。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小羊夏绿蒂》系列故事之《夏绿蒂和他的朋友们》。夏绿蒂和农场里的猪、牛、鸡、鸭都是好朋友，成天和他们一起疯玩，这让其他羊很看不惯。一只羊居然和那些动物交朋友。有一天，两只小羊羔和随后寻找他们的牧羊犬同时失踪了，大家一筹莫展。夏绿蒂又站了出来。之后发生什么故事了呢？让我们来听听看吧。夏绿蒂一直是一只有点古怪的绵羊，有人叫它疯丫头，因为它会时不时地爬到树顶，或者大胆地跳过林间湍急的小溪。有时它甚至有胆量攀上尖尖的岩石顶端。要知道，那个地方从来也没有羊儿敢上去过。一直以来，当夏绿蒂做出这些出格的事情的时候，那些年老的羊儿们都会发出困惑的或者不耐烦的咩咩叫声。但是当一天夜里，年老的牧羊人在森林中摔断了腿，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只有夏绿蒂敢独自冒险走进危险的山谷去施以援手。从那一天起，年老的羊儿们看见夏绿蒂就再也不咩咩地叫唤了，他们的心里甚至对于身边有这样一个疯丫头而感到骄傲呢。不过当他们看见夏绿蒂有些稀奇古怪的朋友时，仍然不住地摇头。咩，真弄不明白他究竟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些伙伴呀。比如有时夏绿蒂会和他的好朋友爱德华那头大肥猪玩得兴致盎然。瞧，他正学着爱德华的样子，用蹄子用力地踩踏着黑乎乎的烂泥浆，因为这样才可以溅得到处都是哟。当那些年老的羊儿们见到这幅情景，不由得大发感慨起来。
哎呀，一只好端端的绵羊竟然和一头大肥猪混在一起，真是闻所未闻，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再看到了。
不过夏绿蒂可不在乎。又比如有时夏绿蒂会和他的好朋友库尼贝尔特那头又高又壮的公牛玩得津津有味。玩什么呢？玩脚顶脚的游戏，比一比谁的力气更大。夏绿蒂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每次都会以他的胜利而告终。每当库尼贝尔特看到夏绿蒂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连身上的卷毛都绷直了，他就说：我放弃。
这可不算数。
夏绿蒂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说：你完全没使劲儿。
我已经使劲了。
库尼贝尔特平静地说。
骗人，我看你一点力气也没用，起码很不认真。
夏绿蒂回答。那些年老的羊儿们见到这幅场景，又不由地感叹起来。
哎，一只好端端的绵羊竟然和一头大公牛混在一起。真是闻所未闻。
不过夏绿蒂可不在乎。还有， 夏绿蒂有时会和池塘里的好朋友那些鸭子们玩得很痛快。他要么坐在岸边用蹄子啪嗒啪嗒地打水玩闹，要么就学鸭子的模样，把脑袋伸入池水中，看看下面究竟有没有好玩的东西。当那些年老的羊儿们见到这幅场景，又忍不住发表见解了。
哎，一只好端端的绵羊竟然跳到池塘里和那些鸭子混在一起，真是闻所未闻，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再看到了。
不过夏绿蒂可不在乎，这一天事情突然就这么发生了，两只小绵羊失踪了。在阳光明媚的大白天，它们就好像被地上的泥土一口吞掉了一样，谁也没注意它们去了哪里。这时夏绿蒂正在和那些母鸡们玩看谁捉得到我的游戏呢。他听到那些年老的羊儿们在激动地谈论这件事情。
转眼一下子就没了呢。没错，那些小孩子就是今天没的。刚刚我还看见他们就站在那棵大大的梨树下面呢。
又有一些羊儿发现了什么，赶紧报告。
牧羊犬查理去找他们了。
可是他能不能行呢？对啊，查理已经算不上年轻的小伙子了。
查理，这只年老的牧羊犬，不仅腿脚比不上小伙子，听觉也已经很不好了。哎呀，怎么不早说？夏绿蒂听到了之后，一下子振作了起来，他大声说，
让我去找他们吧。
我们也要同你一起去。
刚才还在打闹的母鸡们立即叽叽喳喳地说，
我们也去。
那些雪白的鸭子们也嘎嘎直叫唤，
也算上我吧。
又高又壮的大公牛库尼贝尔特嘟囔道，
那 我也要一起去。
爱德华，那头大肥猪也不甘示弱，咕噜咕噜地表态了。为什么呢？大伙儿一起响亮地回答，
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于是这支夏绿蒂朋友的队伍信心满满地上路了。当那些年老的羊儿们见到这幅场景，又大惊小怪起来。
哎，一只好端端的绵羊，真是闻所未闻。
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心里其实是挺开心的，因为至少夏绿蒂没有一个人去。谁能料到长长的路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就这样，这支队伍先穿过了茂密的森林，又走上了绿色的草坪和一望无际的田野。一路上，他们必须时刻沿着地上的脚印前行。那是两只小羊羔和一只牧羊犬的脚印，稍稍加以辨认就能看清。
这样看来，查理一直在跟着他们，没想到他老眼昏花的倒还能派上用场。
库尼贝尔特满意的嘟囔道，
你错了，他是靠鼻子嗅出来的，查理只是能嗅出这些脚印的走向罢了。
爱德华纠正道，
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鸭子们嘎嘎地叫了起来。
有办法，我用我的大鼻子嗅一嗅，这样就能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爱德华说。朋友们都感到吃惊，
怎么，你也能像狗一样嗅出细小的气味吗？
没错，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侏罗都有和狗一样灵敏的鼻子呢？有时候甚至比狗更加灵敏。
他骄傲地回答。于是，鼻子灵敏的爱德华走在了最前面。
向左，
他发号施令了。
向右。
当遇到又一个让人为难的岔口，他果断地指出了方向。过了一会儿，石子路走到了尽头，大家看见了一扇木门，门口站着一头又高又壮又凶猛的大公牛，它浑身漆黑漆黑的，让人害怕。
库尼贝尔特问，
你有没有看到两只绵羊和一只狗从这里走过？当然，我见到他们走过去了，
他回答。
那么让我们也过去吧，
库尼贝尔特请求说。
哼，你们想要从这儿经过，必须先打败我，
大黑牛趾高气扬地说。库尼贝尔特听了一言不发，低下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夏绿蒂心想，诶，这不就是我们常常玩的脚顶脚的游戏吗？比一比谁的力气更大。只见这两个大家伙一下子就顶在一起了，显然库尼贝尔特略胜一筹，他一使劲儿就将那头黑公牛顶到了旁边。过了木门，他们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夏绿蒂发现在这里又能看见他们的脚印了。这些脚印竟然一直延伸到了雪山脚下。原来两只小羊和牧羊犬查理都上了雪山啊。但是雪山又高又陡，即便在夏天，积雪也不会融化。
他们一定就是从这里上去的，
爱德华咕噜咕噜地又发话了。他虽然有很好的嗅觉，但是一到高的地方就头晕。大公牛库尼贝尔特也没法登上去，
这会儿就要看我们的啦！
母鸡们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我们也没问题，
鸭子们立即嘎嘎地回应道。他们齐声叫道，
我们还会飞呢，我们可以飞到很高的地方，然后眺望一下他们究竟到了哪里。
果然，正当爱德华和库尼贝尔特觉得头晕目眩的时候，两只小羊羔和牧羊犬查理正好从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望见了站得很高的鸭子和母鸡。原来他们三个都被困在了高高的悬崖上，一时间没法下来。
轮到我啦，我去把他们接下来。
夏绿蒂说完，就飞快地迈开四只蹄子，攀登上了陡峭的山崖，而母鸡和鸭子则在一边为他指点方向。真是不可思议，就这样夏绿蒂爬到了山顶，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两只小羊羔和查理带下了山。嘿，这两个小家伙显然有些难为情了，他们知道做错了事情，让大家很担心，还麻烦了一大群人呢。而一向勇敢的查理又一点点悲伤，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将他们两个带下山来。当初查理还年轻的时候，这点小任务完全不在话下。
哎呀，这下完蛋了， 牧羊人肯定要责骂我们了。
其中一只小羊羔说。查理叹了口气，
这倒不一定，除非我们之中有人告诉他这件事。呵呵，
夏绿蒂说着，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在回家的路上，夏绿蒂首当其冲，在前面开路。接下来是小羊羔和查理，后面跟着鸭子和母鸡，最后呢，则是慢吞吞的爱德华和库尼贝尔特，他们负责殿后，保证没有人会掉队。当他们重新走过那片巨大的草坪时，那头凶猛的黑公牛正自顾自地低头吃着草，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哇，到家了，这真是一场欢迎英雄归来的盛会呀！大家欢呼雀跃，每一只羊儿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了门口，希望第一个迎接归来的英雄们。只有老牧羊人在一个劲儿地纳闷儿，为什么今天一个下午，房子周围和池塘里都是静悄悄的呢？好像和平日里有许多不同呢。看到羊儿们倾巢而出，他感叹道：
啊，真看不懂这群动物呀，一会儿闹哄哄的，一会儿又安静的没一点声音，这样的情形多么像过去的孩子们呢。
对了，现在那些年老的羊儿们是怎么看待夏绿蒂的这群朋友的呢？当那些年老的羊儿们再次见到夏绿蒂与他的朋友嬉戏玩闹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说，
如果他们意气相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夜幕降临了，那两只大胆又鲁莽的小羊羔在月光下津津乐道着这次远行上所看到的一切呢。比如白皑皑的雪山有多高，上面有多么厚的积雪和冰层等等。而其他的小羊羔们正听得如痴如醉，他们不知道外面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世界。而当他们把故事都讲完了的时候，那些年老的羊儿们早就已经走开睡觉去了。可是夏绿蒂上哪儿去了呢？他一个人跑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睡觉的地方，那是一辆破旧的木车。但是你猜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那些年老的羊儿们已经占据了那个位置，所以他一面发出这样的声音，一面走到了那株高大的梨树下面。这里是他的第二个最喜欢的睡觉地点呢。